让我们来看马太，马太。马太第24章。32节，马太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等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这里的无花果树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是我们讲到以色列国的时候，那么圣经最早有一棵树来形容它，就是无花果树。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讲到美国，虽然圣经里没有提到美国，也没有提到圣经当然提到以色列，没有明显的提到美国，但是呢，就像我们的主题所说的一样，从神的心意来看，神的心意当然你只能从那原则来看，原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约。那么在那个约的里面，凡是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祝福你，就是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就要得到祝福。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回过头去看，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国家，为什么蒙福，那么有很重要的解释，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可以找到解释。那我们还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后裔呢，不光是属地的一个属地，属地的后裔当然就是以色列属地啊，所以很清楚。那么属天的后裔呢，是指着基督徒来讲。所以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讲，从神的心意来看以色列和美国，两个我们都提了。我们说美国所以是美，谢谢，说美国所以是美国，因为最早，尤其我们说最能够代表美国，还不是 Boston 那一班基督徒，最能够代表美国的就是在 Manhattan 在纽约这里的发展，那么可以说代表了真正美国的精神。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最早因为它是 New 这个跟 New England 没有太大关系，这个、跟 New Amsterdam 有New Amsterdam 跟 New Holland New Netherland 有关系，就是跟新荷兰有关系。那我们说过在历史上荷兰也好新荷兰也好，那么的的确确给小子最小的一杯水喝，他就不能不得到赏赐。所以同样是在同样在美国开国的时候，有的人是在 Boston 登陆，有的人在费城登陆，有的人在这里登陆。但是你看很明显的，现在在新世界里面，在美国，没有毫无疑问，你有的人呢，的确是成为很重要的城市，有人称它做金融的中心。那么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了，荷兰虽然是最蒙福的，但是今天你从道德标准来讲，你到了美国，到了欧洲以后，你知道荷兰就是因为它很放松，所以当然藏垢纳污的地方也很多。当然，你讲的 liberal 讲的自由，那么还有其他方面的，那么你再往那么在当然有这个难处。纽约也这样，纽约你看见纽约你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同时也能找到全世界最坏的东西都在这里。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神当初造人是给人自由，给人自由意志的。人可以说是，人可以说不。一个人堕落以后，神对他说：“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这样，神并没有拿着枪，神并没有拿着。强迫他做些什么没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 我们知道，当然你讲的自由的时候，那我们要问自由跟放纵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界限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讲的自由的时候，当然我们总是从正面来看，如果一个人真的肯受圣灵约束，他肯在主里失去多少的自由，他真的他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知道，因着这个缘故，有一般神的儿女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上，他们为了向主忠心，他们甚至他们的命都不顾了，他们宁可流血，他们为了让主在他们身上有完全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当我他们所讲的自由是他们应当想的，这不是只要犯罪的自由。那当然我们再说嘛，今天 Manhattan 当初他不只收纳了基督徒，也不只收纳了，就不只收纳从欧洲过来的受苦的，也不只收纳了，就接待了从北方，就是从 Boston 那边受逼迫的，那么甚至包括犹太教徒，按理来讲这个好像尺寸放得很宽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那么纽约今天最污秽的地方，最早开始的也是在曼哈顿开始的。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仇敌当然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个但虽然如此，今天福音呢还是要传的，福音不能够强迫。所以你知道，这就是这是为什么讲到奥古斯丁呢，他可以说是功过参半。就做教会历史，从教会历史角度来看，奥古斯丁当然有功，因为他把恩典告诉我们。所以实在说来，加尔文的神学其实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也就是保罗的神学，因为奥古斯丁当然是根据保罗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古斯丁有太大的帮助。但从另外一方面，奥古斯丁过程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城 The City of God。那么因为他很爱国，他那个时候看见罗马帝国亡国，他是很深的自己，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教会应该就是神的一个国子，永远不会灭亡，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那么然后这个就等于给整个的天主教，整个的罗马教就加上了理论的基础，甚至包括后来为什么可以用武力来对付，为什么可以用十字军等等等等，那么他就是用主耶稣说的话，说这些人你要勉强他进来，然后他就解释说可以用武力，就可以逼迫了。所以最近为什么那个路易十四，那他想用各种办法，他就是要这些所谓的迷途的高人，已经跟着加尔文走错路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回头。如果你不听的话，就把你们赶走，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个大错。圣经你看见神是给人自由意志的神，他自己就是自由意志的，所以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承受他爱的火花就变成我们的情感。神是全知的神，神是充满智慧的神，我们承受他一点的智慧，这就变成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理智。那么神同时是全知意志的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可以说不，那么他一直尊重我们，他可以感动我们，可以用话来感动我们，但他不强迫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许多人读圣经读错了，所以他说勉强他们一直说你是用武力对付他都可以，这是完全把圣经读错了。所以慢慢慢慢这些苦难就把许多基督徒就带回到圣经当初的意思，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就说美国立国的精神来讲，就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那这些基础是因为这些苦难的经历换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那么美国可能今天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完完全全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么如果根据 Boston 的精神的话，根据波士顿的精神的话，那么我们说过就是根本不能容忍。那么然后用法治，用各种方法限制这个，限制那个。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所以在美国有这种的情形，那么跟当时的历史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清教徒当然是想到了，他们终于来到了加南美地，他们终于离开了埃及， 但是对那些犹太教徒来说，尤其是那个第一个班23个人在曼哈顿定居那班人，他们呢，经过了苦难以后，我们说过受很多的限制，但是你看他们的的确确，他们的确在这里开花结果。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今天所以美国是纽约是金融的中心，当然跟他们的贡献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慢慢的后来，你叫所以犹太人就认为什么？认为说，新教徒认为到了美国就到了迦南地。那么现在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到了美国就算是回到迦南，真正圣经里面所说的，终于有一天。那么还有不要忘记啊，这个根据圣经，犹太人他们因为曾经受过太多的痛苦，被追赶到处流浪，所以他们就期待有一天这个黄金的时候。希腊也好，罗马也好，他们的黄金时代在过去。所以你看，罗马也好，希腊人也好，他们每次都讲到过去他们的荣华，但是他们已经走入历史了。你看罗马最辉煌的罗马已经走入历史，希腊也走入历史，但只有两班人，他们的前途在未来，荣耀还在未来，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当然我们荣耀在将来，基督徒就要回来了。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就等候将来有一天弥赛亚会出现。弥赛亚会出现，就是他要以色列人要做全世界的头，不再做人了，就是他们梦寐以求，希望那天能够来到。所以慢慢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一直旧约先知里面，他们慢慢心中就有渴望，渴望说有一天弥赛亚来了，他们就日子就不一样。每个人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那么葡萄树下，能够安然居住，这是他们所做的梦。所以那个就指的将来的什么千禧年说的。那么这个他们的千禧年呢，就是他们所谓的新天新地，就是他们所想的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所以呢，在这一班的犹太人，他们受过那么多苦难以后，大家不要忘记啊，我刚才讲的是早期的。其实这一班犹太人已经是如历史所，一天之内30万人被赶出西班牙，然后流落到这里，流落到那里，流落到巴西，然后呢，不对了，就赶快5000人就赶快往阿姆斯特丹走，然后又遇到海盗，然后又变得一贫如洗。他们好不容易现在终于能够收容在这个岛上，那么没有这个有人给他一杯水喝，他们终于这样下来了。那么然后慢慢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神也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好像什么好像新天新地一样。所以慢慢的对犹太人来讲，美国是什么？美国就好像新天新地，就好像真的将来神把他们在千禧年的时候把他们带回到迦南。所以他们真的觉得新大陆新世界是这种。那么纽约呢，就变成他们的新耶路撒冷，就变成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呢，不管犹太人也好，不管基督徒也好，就是亚伯拉罕属天和属地的子孙，他们经过一些苦难以后，最后呢，他们能够看见有一个地方能收容他们。那这什么呢？这就是。所以如果大家会读启示录，你就知道到了启示录这个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你看见了富人不是被这个富人不是在旷野里面吗？然后呢？你看这个结果呢，这个有他在旷野里面，结果他能够藏在那里。所以有的很多人认为说，其实那个新世界应该就是旷野。如果神不是老早预备的这个旷野，那么现在请问，如果那个时候不是这些犹太人在这深耕地基，他们奠定的基础的，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当希特勒这个逼迫这个犹太人的时候，那些波兰人根本不要，波兰的犹太人他们不要走，他们根本不要走。但是呢，后来逼迫的最后呢，他们就有的从苏联，有的波兰，他们就到了美国。所以到了1950年，大家想到那就变成整个的高峰了。在800万犹太这个纽约客里面，那么纽约客里面有200万是犹太人。那么当然不要说从纽约做出发点，然后后来呢，这个整个影响力就看不见你的大的金融的帝国就 在美国建立起来了。那么当然当你讲到后面所谓的耶路撒冷也好，他们觉得这个是新天新地，迦南美地都好，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前人，就是二十三个人，他们怎么知道他们会给后代起码预备了一个避风港？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一般人给他们一杯水喝，他们哪里有今天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无论是赫兰也好，新赫兰也好，然后慢慢这个新赫兰就变成了纽约，就变成了美国，然后那个精神一直承袭下，那个精神其实是圣经里面基督徒的精神，这是很明显的。你看，连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他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能为仇敌祷告。所以基督徒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能够代表这个精神的，是那个时候这班弟兄们，他们受了多少的苦难，然后他们经历出来的。那慢慢，等到他们真正立法的时候，真正立宪法的时候，历史学家告诉你说，他们的宪法，即美国的宪法，不是根据 Boston， 美国的宪法就是根据今天在纽约，还有在什么，还有根据什么？根据就是，在宾州的，你叫宾州啊，叫做 Pennsylvania， Penn 呢是个人的名字，叫 William Penn， 他是贵格会的，他曾经为主受逼迫，结果就放在伦敦 London Tower。你如果到伦敦去，这个 London Tower 是很有名，专门关过最有名的人。历史上最有名的人，那威廉·潘，这个彭威廉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No Cross, No Crown》，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然后呢，因为他是皇帝，英国王国王的朋友，然后呢，他就跟国王，因为国王欠他什么东西，所以他说好了，你不要还给我，你只要给我一片土地，就是这就是今天宾州那块土地。Pen 就是表示 William Pen， Sylvania 是表示 wood， 表示什么？表示森林的意思。所以宾州那块森林根本就这个王赐给他。那为什么赐给他 ？William Pen， 为了跑彭威廉，他想到他苦难的弟兄们。所以因为他是魁格，他是贵格会，所以呢他就把那番，就他的目的就是，凡是受苦的、受逼迫的，通通可以到宾州来。我不是讲过了吗？在清教徒他们受逼迫的，你就不会想到他们的舌头被割掉，耳朵都被割掉。所以有的时候你实在不懂啊，这些清教徒他们还在荷兰，的确他们在荷兰呢，都寄人篱下，都享受过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结果等到了这里了，你看他自己是为了自由而来的。信仰自由来，结果他反而没有给别人自由，反而没有容忍，那个容忍没有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所以到时候呢，这是为什么在曼哈顿以后，在纽约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威廉潘彭威廉，他就从哪里？从 Delaware 那边就上来了。上来以后，虽然国王给他一片土地。他可以说这是我的，没有，他用钱从印第安手里把那块土地买来，所以印第安没有话讲，所以他们对待印第安没有话讲，他们是贵格会，贵格会这里面拿，贵格会就是不拿枪不拿炮的，他绝对不拿枪不拿炮的。那你想想看，在整个印第安人的包围中间，你能不拿枪不拿炮吗？所以你看这一班基督徒，他们真的那真是。很单纯，他们真的相信神能够安慰保护他们，他们如果认为是基督徒不可以拿枪拿刀，那幸好他没有让印第安人知道他们真的没有枪没有刀的，他们不保护自己的。所以你看这一班贵格的弟兄们能够留下来，今天我们想着贵格就想着麦片了，但是其实不是，其实贵格会弟兄里面他们的确对于教会的影响太大太大，所以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对待还有他们呢能够容忍别人，那不光容忍别人呢，而且你看，在整个的在什么，不光是贵格会的时候受逼迫来了，然后崇敬派，尤其崇敬派弟兄们，他们在瑞士被赶了， 然后一个一船一船上船就赶到，就沿着莱茵河，后来没地方去，就到荷兰去。到了荷兰呢，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就来了，就所以叫宾州叫 Pennsylvania Dutch， 就这个道理嘛。所以后来这帮人呢，他们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贵格会，就是到了宾州，就是 William Penn 所在的地方。他不光贵了贵格会，所有爱主的人，他们只要受逼迫就可以在那定居。所以你到 Lancaster 去，你去看见有所谓门诺会的人，还有 Amish 的人。Amish 就是崇敬派的，他们就是他，因为崇敬派人就是不要世界，他们觉得政教要分开的，这是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说不错，你这个政治代表是世界的东西，宗教是属人的东西，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当初我们知道崇敬派跟改革中的弟兄们，就是跟叫跟马丁路德也好，跟这个谁也好，跟加尔文也好，跟斯威利，他们政治就在这些地方。其实当时他们最终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然后来他们受尽了许多的逼迫，那你要受尽嘛，好，我成全你。所以他们真的把麻布一刀包好，把你丢在河里面，你再进一次，你不就要进吗？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这些弟兄都受尽了许多的苦。所以最后呢，他们在 Lancaster 就可以留下来。那他们真单纯，到现在还是不爱世界。什么叫不爱世界呢？他们不打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因为电话那边线呢，要留到跟世界连在一起，所以他说我跟世界没有关联。所以你要打电话，他家里没有，他家里附近要跑出去一点，可以。那么还有呢，所以他就不用电的，因为这跟世界连在一起。但是电池可以用。所以电池没有线，所以他们很绝对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四个钟头啊，而且读这个是读德文的圣经，因为这些人读德文圣经嘛，因为瑞士当时都读德文的圣经，四个钟头，他们每次车子不是运人，就是运椅子、凳子摆好，然后就在家里面，然后都是这个凳子没有靠背的。因为这样不睡觉，没有靠背，所以没有靠背的。那每一个人都是一聚会就是四个，所以我们要虽然现在当然慢慢就变成他们的的确确不要他的的确非常的绝对啊，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他们的确是有目的的，不是没有，不是这帮人不是随便的。那么从另外不是不打仗吗？他不拿枪的，好。那么政府说好，可以的，你为了良心的缘故，你可以不打仗，不送你。但是你可以参加十字军、红十字会嘛？这个他们这个倒常参加。还有呢，他们的道德标准好的不得了。他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你是怕打仗嘛，所以你说你是阿米什，所以你是为了良心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要严格看你的表现。啊，你的表现如果为了良心的缘故，那良心的缘故不光叫你不打仗。良心的缘故叫你不犯罪，良心的缘故叫你不做坏事，不做这个，不做不偷懒的。所以你看这帮人呢，在美国，在他们好，你不打仗可以，但是他们在这个政府的眼光中，他们就变成是高道德标准。结果他们通过了标准，所以现在他们告诉我们说，全美国最好的农夫是阿美什，还有他们活得最长，因为他们到时候一起。这个天一黑就睡了嘛，他没有电嘛，然后一大早就起来。那我现在还是不大懂他们用不用电脑，因为电脑叫 wireless， 他到底已经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不过很难受，他们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从这里你知道他们是崇敬派，那崇敬派怎么跑到贵格会的人中间去？因为这个威廉派是贵格会的，但你看见他们不是，他们印第安人如此。还有贵格会的，还有包括新兴道夫他们、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还有瓦登斯他们，通通可以在那片土地上。所以这个最早的那个城，登陆的城，这是什么？就是名字，费拉达菲亚费城。费拉达菲亚这个名字是圣经的名字，是费拉达菲亚。所以你知道是谁开始的？当然是威廉他们开始。所以后来真正的美国的宪法是融合了这几个 section， 融合了这些移民区，他们不是有法律吗？然后他们最后采纳的不是 Boston， 最后采纳的是威灵顿他们。威灵顿他们是在监狱要对待监狱，这个有监狱，但是要对待他们好，不可以虐待苦待他们。这些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圣经里面的你知道贵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他们专门这个他们反对奴隶的，所以那时候不是黑奴啊什么，就是他们去救这些人，很多这种可歌可泣可泣的故事所以那么还有这个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什么都是非常好，就是以基督徒来对待他们。所以当然等到他们的移民区立法的时候，这移民区的哪一个法律的立法，那么你有几个版本，哪个可以做参考的？所以他们说这多半美国的宪法是根据威灵顿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就历史上面最早是波士顿，然后其次呢是纽约，然后再其次呢是费城。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初的新赫兰是赫德森河和这个德拉瓦河中间所包括的，那个其实包括什么？包括今天纽约，还有包括今天纽泽西，严格说来也可以延伸到宾州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部分实在说来呢，是不是代表真正最早的美国，真正最早的美国。那么我们说过他们怎么对待犹太人，后来怎么会变成犹太人一个避风港。那么今天你知道，一直犹太人虽然不回去，他们的钱还是回去。所以今天以色列所以能够在以色列等于没有朋友了，那么联合国里面就一个朋友就是美国。那美国朋友原因在哪里呢？美国朋友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国还有一帮犹太人，这犹太人当然是他们有他们的影响力。那么还有呢，就是美国的确有一帮神的儿女，他们信仰很单纯的，这所谓的福音派的这个弟兄们。那么他们因为这个他们当然也关心他们，所以从这些地方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好像是当以色列入了，就美国反而是个旷野对他们来说。所以有很多人读圣经都歧视的他们认为说美国应该就是个旷野。我个人不是完全同意，因为那段解释不能这样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这样想，当然有原因的，就是说美国今天所以这样的有它的特别的发展你可以说蒙祝福也可以，当然是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立国开国来讲是如此，但是现在慢慢大家也知道，慢慢的这个仇敌也做工，所以你看另外一种情形很跟当初完全不一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说只要给小子一杯水的不能不得祝福，所以严格说来整个的国家还是蒙福是没有错，但是神还是和罪人划定界限我在说神做工的时候，撒旦当然也做过，撒旦去利用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是多少的人的血，这个自由是多少人对圣经的认识和启示，这个所得来的有的人呢就滥用这个自由，把这个自由用在罪恶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你看见今天因为自由的，当然很多事情就发生，连不信无神论他也要去怕某一种人。所以当你如果是在教学校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要起来抗议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这个，但是不管是基本的我觉得还是没有错，因为神的确确尊重人，他创造了每一个人，他所以宝贵所以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所以这是人权的来源。那不光人权来源，这也是平等的来源，也是自由的来源。所以呢这些观念和这些的看法也好认知也好，当然都是跟神的杰作。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可以说对于到我们可以说这个从神的心意来看以色列跟美国，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清楚。所以今天虽然以色列没有朋友，但是现在美国他还是他的朋友。那么当然还有另一面，也有一个就是因为以色列太依靠老大哥了， 所以你看见，你看见以色列的画面都是美国的画面，你看见的坦克也好，飞机也好，没有一样是以色列自己，都是美国的。所以当别人看见这些的时候，他们不是看见以色列，他们恨以色列的同时也恨美国。所以现在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911啊等等，这个自然是连在一起，你没有别的朋友了。所以每年美国花好多钱支援以色列，是不少的钱的。那当然里面包括大炮，包括飞机，包括等等。所以你想想看，连那个美以色列人穿的那个衣服，各方面到处给人印象，跑来在那个镜头上，我们跑来跑去，当然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这个世界舆论什么感觉？世界舆论当然就是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在一起。所以难怪呢，你看见那个，难怪这个科梅尼就是，伊朗的不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黑人回教的那个领袖，他说，科梅尼说，他说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大家记得吗？后来两伊战争的时候，美国是两害之间去进亲，所以呢，就两伊朗跟伊拉克的开始帮助伊拉克，结果把伊拉克给做大，后来就成为为患世界，就是个道理。所以从这里就是现在我们能够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那美国所以这样，原因不要忘记，还是给一杯水的原则，还是凡是给亚伯罕后裔祝福的，他们不能够活成这样，还是那个原则。所以我想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准以后，那么今天下午这一场还有明天下午这一场，我想就比较容易，因为这都有些关联。所以下午呢，我想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题目，就是说从圣经预言来看以色列复活以后的各项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的。那么讲到以色列的复活，就证明说以色列曾经亡国过。那读历史，我们在以色列亡国亡了2000年的历史，而且以色列亡国大概是主后70年以后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这个那次这个提多太子就带了那些罗马军兵就把耶路撒冷就围困，攻了好久都攻不下来，所以后来就把橄榄山所有的橄榄树全部砍掉，就是为了建立工事，要进去。结果那个时候刚好是在什么？刚好是在这个逾越节快进的时候，快到的时候。结果这个罗马的军兵看见满山遍野都是人海。许多犹太人呢，他应该躲过这些战区，危险的战区，他们反而靠近这个耶路撒冷，那是最重要的战区嘛。所以他们全部看傻了，怎么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应该远离战区，怎么反而是往战区前进嘛？那原来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城是永远之城，神大君王的城，所以这个城不会沦陷的。虽然被敌人围陷了，我们还是要进去过逾越节，看见吗？他们不肯悔改啊，他们还是去了。结果呢，好了，结果这个罗马军兵就下一个命令，所有的城门都打开，然后一打开，犹太人就进去过去，然后门就关了。这门关了以后，犹太人才晓得，这是他们最后的逾越节，好多人死在刀下，然后有10万的犹太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那今天大家到罗马，你看那个罗马地标是什么？就是那个竞技场，罗马竞技场，对不对？那罗马竞技场怎么盖起来的？那个罗马竞技场就是用这个犹太人的10万青年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每次你到罗马，你看见那个竞技场，不是想到基督徒，你第一个要想到在逼迫基督以前，你看见有一段的血泪史。这些人把这个罗马竞技场盖起来了，为什么？同时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就已经亡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就变成罗马的一个什么？罗马的一个城。罗马的城呢，都有个 main street， 都有一个主要的大道，两边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有店面什么等等。那么现在根据考古学家，的确你往地下去看，耶路撒冷到现在的确是个罗马古城，是个罗马的城呢，因为它有那个罗马大道的痕迹。所以想想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不代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叫另外一个名字了。那么还有呢，圣殿在 在可以说是已经这一股不是这个经过了这一次这个这个什么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后，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就烧了耶路撒冷，烧了圣殿，烧了圣殿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那个圣殿里面的金子啊就融到那个石头缝里面去，所以罗马将军就给了一个命令说，把每一块石头敲开，然后呢把金子拿出来。所以没有想到这句话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怎么可能那么准呢？就是因为他们看见金子融到石头里面，一个个敲开。所以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走了历史，从此以色列就亡国了。但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他还苟延残喘了几年。我大概可以说，从主后70年开始，耶路撒冷一被摧毁了以后，你可以看出来整个以色列国慢慢就在地上就消失。好，所以他是亡国过的，而一亡亡了差不多2000年。那么这里讲到以色列复国是指的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复国。那么历史上果然在大家非常惊讶的是，这种以色列国人居这个国家居然站起来。好，在他亡国跟复国中间，你看这一段故事是历史，但这一段故事完全根据圣经预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主在地上，他是最大的先知，也是最大的君王，同时也是最大的祭司，都集中在主的身上。那么大家忘记了，旧约里面好多事，新约神也借着约翰来说将来的事，但在这些先知里面最大的乃是我们主自己，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只有三种人受膏，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就是先知。所以你讲的基督，讲的弥赛亚的背后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一面他身兼三职，他一面是君王，一面又是祭司，又是先知。所以这是 anointed one， 这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他不光是弥赛亚，他是君王，我们心中的王，万王之王，而且呢他是最大的祭司，他当然是我们的大祭司，但许多人忘记了他是大祭最大的先知。所以不要忘记，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讲的最精确的是我们的主，耶路撒冷也好，以色列也好。所以不要忘记，有的预言是保罗讲，有的预言是约翰讲，有的预言是以赛亚讲，有的预言是这个是弥迦讲的。但所有先知里面最大的一个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主来到地上，刚才我们所说的预言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就是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是预言，不要忘记。那么这个预言是独立的，不是这个预言和另外一个预言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光断章取义，不可以，这个你就读不懂。所以你一定要求他的一致性，你看我们的主他做事是一致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前几天我们的主做了一件事情，讲的无花果做了一件事情，他有一天早晨呢从伯大尼出来，结果圣经说他肚子他看见无花果树，没人看见无花果树，那么结果呢他看见上面没有果子，尤其圣经说主耶稣饿了。那么大家想想看，你想想看，从马大家里出来，有没有可能马大不给他吃早饭？不可能，我们会对不对？但是马大不会，马大这么周到的人，所以他不是豆浆油条一定会给他肚子，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可能主耶稣出来就饿着，不可能。所以这个饿什么？这个饿不是生理的饿，这个饿是心理上的饿，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你读旧约好了，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国的树。所以现在呢，以色列国如果是无花果树代表，那么当然了，为什么是无花果树还有道理？这个国家 这个树呢有它特点，特点在哪里？在所有树里面呢，最能够告诉你现在什么季节的，那是无花果树。怎么说呢？如果无花果树上是光秃秃的，是冬天，那无花果树慢慢慢慢长出青果来，那个青果像小小青果，小小的青果，不是后来的无花果，那是春天。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就看见有无花果了，然后慢慢的到那么很多叶子了，那么就是夏天。所以以色列是无花果树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季节了，那么好了，很简单，你看看以色列就可以了。所以你如果读以色列的故事，你读以色列这个国家整个的各项的发展，你就知道它其实不光是以色列，它其实神给我们一个时钟，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是几点了。尤其圣经告诉我们，就夜已经深了，现在到底夜根多久，到底还有几根天呢？那么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现在是不是主要回来了？什么时候？那么很清楚的，根据那么你只要看看什么，看看以色列就可以了。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第一，它是无花果树；第二，这个无花果树呢是可以报季节的，你可以知道根据它的情况，你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好，那么现在呢？他看见一个花，主耶稣看见一个花果树，结果看见它只有叶，没有果。那么你就知道说，如果大家读这个什么，读旧约圣经的四世纪第九章，你就知道神对于每一棵树有它的旨意。比方说吧，神对于橄榄树的旨意是什么？不是他的树名。有时候你到以色列去买一些。谢谢你买一些纪念品回来，像橄榄树也可以做个小骆驼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木头是很硬不错，但是不是橄榄树的木头。橄榄神对于橄榄树的目的是要橄榄油，神对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是它的酒。那么神对于无花果树的目的是什么？是它的果子。无花果树的叶子也有用啊，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就用无花果树叶遮羞的嘛？但是天使的凉风反而不能遮盖它，所以这就代表宗教嘛。那种宗教就是用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遮盖不住的。所以这里边这无花果树叶子一定大嘛，所以你看见嘛，主耶稣不是看见麻袋叶，他不是在无花果树下嘛？那无花果树下，因为一树叶很大，所以隐秘性很高。那普通喜欢默想的人都或者读书人都在无花果树下看书，但主耶稣一眼就看透了。虽然有很多无花果树叶，但那个叶子也不能够挡住主耶稣的视线。他知道这里有个真以色列，所以虽然无花果树叶子很重要，而且又有很多贡献，但是呢，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意思就不符，所以这点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棵无花果树满了叶子没有果子，换句话它光虚有其表，果子是叫我们的主能够得到满足。所以神对于以色列国有个旨意，神为什么拣选他？神拣选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把圣经给我们。你看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非常的执着，你根据这个死法的古卷你就知道，2000年来这个圣经没有变的。你看现在考古学，这个死海古卷的圣经们，在现在他们对一对根本没有改，几乎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抄圣经非常的仔细啊。他们如果比方说抄以赛亚书嘛，以赛亚66章对不对？假定他已经抄了61章。当他写抄写的，如果他那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念头是污秽的念头，他全部从头来过，他们绝对不可以。所以每一个字一点一画不能够随便。所以你就看见神能够把神的话托付给这样的民族，这样执着的民族，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有神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是借着神的话让人认识基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一个目的是把 圣灵的流传，神的话透过他。第二，因为以色列的民族是怎么讲，他们很顽固的，他们优越感很重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绝对不和别人通婚，他看外邦人像狗像猪一样，你明白吗？所以他们是新旧约里面说独居的，你不列的万民族，你不管摆在哪里他都不列的万民族，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骄傲。那因着骄傲，他们就不和别人随便的通婚，因着不和别人随便的通婚，那这个民族有个什么特点呢？神可以用他这个特点，然后借助这个单纯的民族，你才知道将来要出现在地上的弥赛亚，他到底是属于哪个支派？你懂我意思吗？根据圣经很清楚，他必须是犹大支派，他必须是在大卫谱系上的。好了，如果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他们已经砸婚了，已经随便和别人通婚了，就像今天犹太一样。那么到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你根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这个犹大支派的，那你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所以神一定要保持一个，在弥赛亚来以前，他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纯粹的民族。也许他的骄傲，也许他的这个什么，不管怎么样，但这个民族性有个特点，就是他不和别人通婚的。那么这样的话，什么支派什么支派就弄得很清楚，你和别人一通婚以后就不行了。那中国也应该这样的民族，但是问题就是你把中国人放在中国这个没有问题，你把这个中国人一放在纽约就不行了。大家有经验都知道，到了下一代你管不住他们，所以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以色列大量的占据了全世界以前，王国以前，那你看弥赛亚一定要来啊，所以弥赛亚来有一定时间的，对不对？弥赛亚一定来过了，不来过的话那怎么办？今天以色列飘在了全世界，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我是基督，谁知道你是基督？所以主耶稣是基督是能够证明的，我们谁知道人的来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是为着弥赛亚的缘故，为着人预备人的预备救赎。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你看见没？神有他的使命，但是不能因着这个缘故，神既然拣选他，为了达成他的使命，就他们就可以不信服了，不可以。所以我刚刚弟兄姊妹弄清楚，他是神的选民，不错，你不能因为他是爱神的选民，那么好了，你就是好，你不信耶稣也没关系，对，他不信耶稣，今天一定要下地狱的，你懂吗？所以你不能是因为神的选民没有。正是因为神的选民，你更要相信。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你？你去敲犹太人的门，你说你很简单呢，你起头，你试试看好了，你就把以赛亚53章把它抄出来，然后你给你犹太人的朋友看看，你给他看看。我敢说，现在很多犹太人都不大读圣经的，连旧约圣经也不读了。他读来读去，他一听哦。这不是主耶稣这个十字架的故事吗？这是你们讲的故事。那你要告诉他，不要忘记，那个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主耶稣降生800年以前，你们说不是我们的说，在你们的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犹太人更没有理由了，因为他得了七次高。借着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最有资格证明主耶稣是弥赛亚，还不是吗？结果他们居然还硬着心。现在你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时候，反而是他神的选民。所以主说的没有错，要给的多，要求的多。老实讲，弟兄姊妹，给犹太人最多的是我们的主。给的真多，你看现在犹太人好像比别人都聪明一点。所以你在美国读书，中国人在别地方都行，到了美国就碰到气功不顺。犹太人就是打不过他，就是你不过他。所以诺贝尔奖的医生不都是他们嘛？这没办法。这德国你看，德国那时候逼迫犹太人，10%都是医生啊，都是犹太人。你怎么有什么话说呢？所以神是在给他们很多，为什么给他们很多？因为神知道，当他们漂流各地，他们这是唯一他们生存的办法。你看，我刚才讲过了吧？他们应变能力强的，你说不可以卖新衣服，我们旧衣服总可以吧？ 你说不可以卖七律，我卖旧七律，现在没有人卖旧七律，对不对？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逼迫了嘛。你如果真的逼迫来到像这种，你看还有人卖旧七律的赚钱的，现在没有人要这样做。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他们基督教主给他们很多，当然要求的多。你给这么多恩典，你现在最应该相信的事情，他们就不相信。到现在，以色列70%都不信主，10%才是相信圣经，而且不相信新约圣经。到现在，以色列还不肯悔改。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对以色列的态度不能因为他神的选民，我们害他，为他们祷告是一件事，但是不能说他们是对的，你明白吗？现在很简单呢，实在说来是神把他们掳到全世界地区，2000年了，都他们都没有回来啊，是一直到1967年他们才回来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巴勒斯坦一块地是神给的别人的吗？对不对？那么今天巴勒斯坦住在那里，这是我们的地方，怎么你们说神把这地方给了你们？那我们怎么办呢？神一定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把神陷于不义嘛，对不对？你明白吗？不错，神是谁把这个地给神给他们的？是谁？但是神是谁把他们连根拔起飘到全世界各地？也是神的计。那神做的什么？神管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爱以色列人，我们不要干预神的管教，你明白吗？不错，这个地是神给他们的。但是神管教他们，就让他们离开他们的本地，叫他们想念他们的故乡，这是神的管教，不错。所以今天你要站在父母这边，要站在神的这一边，你不能够一起起哄说，哦，你看这个地神给他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把他们从巴勒斯坦手里，这个神变成不义了嘛？你看他们这样，千年里没有人住，当然我们来住。现在我的父亲、我的祖父都住在这里，这个巴勒斯坦当然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没有错，是神给他，将来到了1000年，绝对是以色列人没有问题的。但在整个神管教过程里面，你不听话，神还是要划清界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然神把这些地方，你看没有人住，当然神给别人了嘛。起头最早是垃圾，最早的时候，那个整个这个什么山呢？圣殿山是垃圾山。好了，慢慢你看。你看见吗？这个山是圣殿的山啊，结果变两座清真寺在上面，稀奇不稀奇？那两座清真寺已经够稀奇了，那个就不稀奇了。那如果你说在这个附近的巴勒斯坦都住的是其他的人，有什么稀？当然有什么稀，你不可能空的嘛。那么不要忘记，神创造以色列人，神也创造这些人啊。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么神当然，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当然也是以实玛利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读圣经预言是一件事，爱以色列为他们祷告也是一件事情，但是你不能爱他们过于爱巴勒斯坦，你过于爱那些其他的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公平，这一点我们要公义，要公正。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个历史发展，当看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根据神的主耶稣的旨意，当他看见无花果树光有叶子没有这个没有内容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主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为什么神咒诅他？就证明神对他还有希望，明白吗？表面上咒诅就是从根开始就怎么样了，就枯干了。那是主耶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不能够没有果子，你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但是你表面上耶路撒冷还是辉煌的，表面上好像无花果树还是有很多叶子的，这叫做虚有其表。那如果根开始枯干以后呢？那好了，叶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你本来里面就是一枝的嘛。所以神要的人是里外一致，不能台面上一件事，台面上一件事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于以色列国家的要求。神当初拣选他，这个拣选的爱是什么？拣选的爱是不是说 他们就特别就优越，看别人就像狗一样就可以。你看见吗？你越是神对你要求的越多，给的多，他对你要求的越多。所以别人不信主还有道理，中国人不信，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但以色列人不信主是不可原谅。所以现在因为他所得的启示是最高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讲神的拣选是很重要的。但是神的拣选从来没有加添我们的罪恶，从来没有加添我们什么，不是这样。神的拣选反而叫我们谦卑，看见我们根本不配拣选。但是既然蒙拣选了，当然神就不肯放过我们，那么神对一切人就这样。我想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学功课，神怎么拣选以色列，神也拣选我们。好了，如果神拣选我们，我们也是神的选民，那么大家要记得了，从以色列身上一定要学功课，神对谁要给的越多，他要求的越多，明白吗？如果你没有满足神心意，他就把你有的都夺过去给什么？给人。以色列是有的，没有的教会是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你看今天的给了但没有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很多弟兄姊妹读这本读圣经读不懂，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说神对于以色列有期待，就像神对于农夫对无花果树有期待一样。那么当然，无花果树还有个特点，我们中文翻译无花果树，但是它没有花的。我们普通讲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当然要开花才结果，是不是？但无花果是特点什么？无花果是你还看不见花，但是无花果是不是没有花？无花果树的花是在无花果里面，你懂吗？所以呢，你如果这个花根本在里面，所以那个风啊，如果要采蜜的话，它的确是进去再出来，然后慢慢的怎么样，它无花这个里面就长大了，所以然后呢就开始有个青果之类的，你明白吗？那么这个青果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风吹雨打，人人就能够在树枝上的话，那么它就最后就丰收了，这就是它，然后就成熟了。那么这个成熟当然跟在里面开花有关系，所以这什么意思？花代表美丽，果实是代表实在的供应。但无花果是什么意思？无花果在神面前对以色列人他所关心的，以色列人给世界的贡献应该是实质的贡献，不应该像花一样。人看不见它开花，但神看见，那蜜蜂看见，神看见。所以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神对于以色列有高度的要求。他给以色列给人的印象不能像巴比伦给人印象，你看巴比伦那棵树在但以理第四章那棵树远远都会看见，高的非常伟大高大的那棵树，这是巴比伦那棵树。神没有意思叫以色列如果是个国家的话像那样国家的，不是。神在他身上有期待有期许，但是很可惜连这样的青果都没有找到。所以你如果读圣经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们的主强人所难吗？因为圣经说还不到收成的时候，不到收成是难怪没有果子吗？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它的背景。如果你懂得背景，到了春天的时候，那个果子就应该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已经开花，已经结果了，但是呢，它应该住在无花果树上，风吹雨打，如果都摇不下来的话，摇下来就没有了嘛。那么没有摇下来的话，那个就可以长大，最后就丰收。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啊，他来到无花果树下，他目的肚子饿了是找那青果，那青果是不好吃，但是可以充饥。结果一个也没有。如果那个时候找不到一个也没有的，这个果子，这个无花果是不会没有丰收，不可能的。那个丰收是从这个。青果来的，青果不在了，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的。所以这个花果只是虚有其表。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来看，是虚有其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 这个圣殿呢是希律盖的圣殿，希律盖的圣殿很多是金子，还有很多的大理石，尤其在早晨一大早太阳光一照在下面非常红。现在终于呢在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可以给别人参观，从前都是什么雅典的庙、希腊的庙、罗马的庙，是到处是很宏伟的。但是现在呢犹太人很骄傲，我们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人来参观，那就是圣殿。所以门徒们说，你看了这是何等的石头，就是何等的愿意。主耶稣怎么说？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些都是虚有其表，外面很好看，里面都没有。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到了最后一个晚，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来到圣殿，圣殿是他正式应该在的地方，就每天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他都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换句话说，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叫他可以安息，反而耶路撒冷城外，反而橄榄山那里有一般人很单纯的。那个伯大尼，伯大尼什么？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不是无花果树啊，不是树，是果。现在无花果树可能没有果，只是树而已，只是叶子而已。这里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在主耶稣的心目中，他在耶路撒冷找到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人，他知道，主知道最后有一天主耶稣要被推到城外去，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想想看，这是讽刺啊！耶路撒冷城应该是圣城啊，只有圣洁的人能在城里面，死在城里面嘛、啊。但他就不。主耶稣不够圣洁，要把他推到耶路撒冷城外去，所以主耶稣在城外为我们定制。因为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城外都是垃圾的，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主耶稣是应该被除掉，应该被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后来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所以就说，我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不要忘记，他是十二岁的，他说：“我岂不应当在我的父的家里吗？”十二岁还是我父的家，所以他在圣殿里，你记得他妈妈在圣殿才找到他。但是现在是结果，他来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见了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主怎么说？把你们的家。Your house 不是我的家，不再是我 my father's house。 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凉，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以色列人有两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因为拜偶像，那是公元前600年的时候，他们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拜偶像的比例就好。第二个大的第二次被掳，是因为他拒绝神的儿子，看见吗？他说：“愿犹太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主耶稣老早看见这个无花果树的结果，虚有其表。现在，如果咒诅了以后，你看里外根本是一样。你现在看光秃秃的，你叫神不与他们同在；你看见他们被抛在全世界全地2000年，你叫神没有和他们同在。现在他们不能再骗人了，不能再告别人说：“你看，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神要里子面子一句，神要台面下跟台面下，这是主对于以色列的爱，这是主对于以色列的要求。所以那一次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那一件事是个行动，预言将来以色列要亡国，明白吗？这个是那个前景。那么过了几天以后，那么就是主耶稣说，主耶稣说预言，在橄榄山说预言，他怎么说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你看24章。那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地方。现在这个现在主耶稣讲的预言是口头讲的， 前面用行动的，后面是口头禅。所以你要知道，预言在圣经里面是有两种做法，一个是表演式的、行动式的，一个呢是叙是口述的。很简单的例子，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西结啊？他不是他讲预言怎么讲，一面是讲不错，一面他，你记不记得他这个对着耶路撒冷对着个砖块啊，他左躺390天，右躺多少，另外躺多少40天，所以这是表演，不要问，这是表演瘫痪的人呢、啊。一个人如果一个姿势是390天，你知道这个人已经瘫掉了，对不对？所以以西结就是根据这个给我们看以色列国瘫痪了，这什么是预言呢？不要忘记。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他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结果无花果从根就开始枯干了。好了，过了几天，主耶稣又说了一次关于无花果树，他说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什么？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个无花果树不是咒诅了吗？不是枯干了吗？哎，但有一天它会再发嫩，会长。所以如果无花果树枯干代表以色列王国的话，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是刚好是举出他复国来说的吗？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到，你们知道夏天的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人这个宇宙的历史它的夏天快到了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无花果树果然发嫩长叶，那我们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题目上说，从圣经预言看以色列复国以后各项发展，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复国根本就是主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看不稀奇了，我们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看不稀奇，所以有的人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是放马后炮，那事情成就了我们这样做，其实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我刚才讲的最早最早哈佛大学的校长有一个是读圣经的，那什么时候？那根本是我刚才讲过哈奇森什么时候的故事，17世纪的时候。所以哈佛刚刚开始那是那些校长，他们已经读马太福音24章，他们已经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复国的，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算马后炮，这个一点都不是到了20世纪，然后我们看看整个的情势没有的。所以根据那个时候地圣经学者读圣经，以色列人不光要复国，而且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的。所以如果你仔细，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读史，你仔细去看这个解释圣经的历史，特别讲了以色列要复国，不要忘记啊，并不是等到大卫以后，并不是等到所谓时代派以后，哦，大家说这个是没有，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什么时代派，大卫还没生出来。在这个以前，你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预言，包括这些 reform， 包括这个改革中的等等改，对，你很清楚，你知道，一般来讲，改革中的弟兄们，这个对预言的看法，对这个认为说，所有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在教会身上，不可能就应在这个历史的这个以色列身上。所以你看，改革中的弟兄们多半读这个旧约的。以赛亚也好，这个都通通所有讲到以色列都能用在基督身上，所有讲的耶路撒冷都是西安啊，所以都是用在教会身上。但是大卫这样的弟兄们，所谓时代派的弟兄们，他们觉得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含有应验，而且不能用在基督的身上，只能用在真正的以色列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是19世纪。那就以前，好多人读圣经，已经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你信不信？那果然，到了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这是件太重要、太重大、太重大的事情。那么可以这样说。我们怎么知道主快来了呢？真正从1948年以后，我想这个脚步越来越快。为什么？因为夏天已经近了。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那就主耶稣快回来了。这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预言。 那么这里的门口啊，是多跟门是多数的。今天你在美国住房子，人家一进你的大门，大概是进到你的客厅。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好，在东方也好，尤其是以色列也好，他们所住的像四合院那样的房子。所以你进了大门以后，你可能进了院里，然后有大院，有小院，然后外院还有里院，然后还进了门。所以这个门是多数的。那么现在呢，这里说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换句话说，主的确已经站在门口了，但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哪一个不知道。当然，最可能他还在大门口，那还有一段时间。当然，最紧张的就是他已经到了门口。我觉得最尴尬的就是客人很快来到，我还在找拖鞋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准备好。但是人已经按门，这就是难处在这里，因为这是第一道门嘛，也是最后一道。所以你要去开门以前，你的拖鞋要穿好了，但是我根本找不到我的拖鞋，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尴尬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门口不是这里的客人的门口，是就是东方的四合院的那个门。所以我们现在，但我不知道哪个门，但已经很近的事实。所以从1948年以后，弟兄姊妹，你可以相信说，的的确确就是以色列这个始祖这个挖口处告诉我们，哎，下边近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人子已经正站在门口。所以从1948到1920，我们不知道说是不是911的事件表示我们的主更近了，已经不在外面，可能更里面。那么很多故事的发生，真的叫你觉得这个日子越来越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英国他们宣布说，他们是第一个他们可以把人兽就合起来的胚胎可以做成功。那为什么说第一个呢？其实中国也有了，不过中国是坐在兔子上面，那么这是他坐在牛的上面，所以第一个哺乳动物。那么科学家们呢，他把什么，他把这个牛的卵把它抽空了，卵细胞抽空了，然后呢，就注入什么呢？就注入这个 DNA， 那么这个当然人的 DNA， 就是人的这个人的生命把它注入了。那么好了，那大家很担心呢，这个如果要是让它胚胎要发展下来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半人半兽了吗？因为这的确是半人半兽啊，所以大家就很紧张。不过现在目前还不需要很紧张，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现在大家的公约和政府所要立的法律，就是说你14天之内一定要把它销毁。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因为今天很多帕金森症你没办法对付，是不是？还有呢，今天糖尿病你没办法对付。所以你要就千千万万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借着这种细胞，你可以抽取一些干细胞出来。那么假定说你把病人的这个 DNA 就是放在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这个牛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抽空的卵里面，然后你把它培养出来，然后再取出什么东西，然后再放回人体，你就知道它里面怎么发展，然后你怎么样对症下药。所以呢，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突破，也许可以救不知道多少万人。但是这里有个难题的，就今天政府说我要立法呢，你们就可以遵守了。但是问题你就知道，我们大家是罪人嘛。那如果有人不守法怎么办？如果有个人有一天，他真的把这些科学家把他劫持了，他要么我说我给你半个世界的钱，或者呢在刀和枪的威胁底下，好了。你不只要抽取出来，而且你要让它长大，要让它长，然后你放在哪一个母亲的胎里面让它发展。那么弟兄姊妹，那样的人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呢，这个科学的实验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英国这个做法有个好处什么呢？因为第一它是牛，所以靠近哺乳类，靠近人。那么第二呢，因为它是把这个卵细胞挖空的，然后呢再注入这个 DNA， 所以这个结果什么？这个结果将来这个如果发展出来一个生命，它99.9%是人， 只有0.01%是受，你懂吗？所以在人来说，我这个道理还是人，然后道理还是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呢，我可以把人把它抢救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只是身体来说的，灵魂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晓得说，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叫敌基督教的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以为说受只是个形容词而已，形容他是受刑，形容他堕落的事情。但是会不会圣经说是受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那会不会真的按字面来说，等到敌基督真的敌基督一定是个超人，一定不是我们普通的人，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混合嘛？一定，所以圣经才叫他受嘛。所以很可能会不会就是那个0.01%的那一个合成的胚胎，慢慢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人心一横，然后呢就放在哪个母腹里面，结果就真的长出兽来，就真的长出敌基督来。所以敌基督称作什么？称作不法者。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当初的洪水为什么要洪水灭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圣经说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可是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什么呢？因为这个创世纪用语啊是根据更早的书卷的用语，那就是约伯记。约伯记讲到神的儿子都是讲到天使说的。所以你看神创造人是各从其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结果呢，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就产生拿非林。拿非林就是古时候的伟人。那你看希腊神话里面很多这种伟人，什么人命兽神都是这种混合体。你看见天使是灵，人是人，是各从其类的，所以这两个根本不应该混在一起。你就是0.01%的天使也不行。但是你看见根据圣经就是有拿非林，那么神恨恶拿非林，所以他用洪水灭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敌基督一出现，你看见吗？最后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有七个娃的等等，那就是七个故事。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自从1948年以后，慢慢一到一转过50个年头，一转过2000到了2001的时候，你看你就摇摇身就发生了，然后慢慢你才晓得说，哦，原来还有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你现在在读启示录第9章。你看见那个20000马兵，那时候你看见那个所有的灾害是三样的灾害，那个三样的灾害就叫你想不起三样大量杀伤武器。为什么？因为那个灾害能叫1/3的人倒下的，那这不是大量杀伤武器是什么？所以那个三个刚好就代表了核子武器、生物武器还有化学武器。所以弟兄姊妹，你自从经历了911事变以后，你才会想到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要叫3000人就这样不白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个还不是严重的，严重的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1/3，包括今天的200000人，要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是三种大量杀伤武器的结果。所以美国很神经质。很紧张，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自从2001年以后，有一个战争是正规战不能打，因为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看整个世界改变了，纽约也改变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因为1948年以后，主说人子正在门口。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正在门口，到底在哪里？但是很明显，你看见这50年转变的很快，有道理。你根据圣经，就是这50年，圣经有没有给暗示讲的50年？有的，我想这个要明天再说，明天下午我们会再提。但是现在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那么后来呢，有各项的发展，各项发展就是这50年的发展。那么这50年的发展，那是根据神的规律。我等一等会指给弟兄姊妹，每一样的发展都是照着神的规律。那么 在这里继续讲的以前呢，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然后第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界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很有趣，他想到以色列人既然是1948年复国嘛，既然复国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我们知道夏天近了，回来很近了，那到底有多近呢？所以我们猜想，那么主耶稣很近了，那么来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是为了成就，成就就表示主耶稣真的来了，我们叫成就。所以呢，从以色列复国到事情成就到主耶稣来，是隔了什么？隔一个世代，对不对？所以有人去读圣经，他这个时代的圣经里面应该指40年说的。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预言说，不是现在，现在不是，那是老早预言说1988年主耶稣要回来。你看1948年不是复国吗？加40年，如果这世代是40年，那不是1988年主要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啊，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他说88个理由要证明主耶稣1988年要回来，那时候畅销书，曾经畅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这一本书呢，是一口咬定说主耶稣1988要回来，结果1988有没有回来呢？没有回来。美国很有名的广播叫 Family Radio， 大家都知道。Family Radio 这个这一班的是读圣经的，他们认为主耶稣1993年要回来，结果93年没有回来，所以他不想了，所以有人就不看这个不听那个，有人说我去听他的音乐，因为他音乐实在很好，诗歌的音乐很好，但是现在他又改口了，说可能是又是哪一年了，又是一年。那么然后呢，弟兄们姊妹说，他说我们读圣经读错了，我们不是40年，这圣经里面的一代应该是70年。所以现在又有个日子，看到如果你可以写另外一本书嘛，你从1948年加上70年，你看哪个？所以要知道，这里不是什么，不是这里的世代，不是指40年，也不是指70年，这个世代是福音的世代，明白吗？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世代是个福音世代的世代。那么，然后呢？下面接着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看，这些人完全算错了，他根本不应该算那日子呢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可能根据这份圣经知道说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可是呢，有一件是真的，你知道主耶稣是快回来。那么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精心祷告。你想想看，已经有过历史了，有过历史的经验了，那么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但是神的国度呢是在教会里面，所以今天呢，神的国度就把千禧人就带到地球来了，所以你就要把福音送到万民去。奥古斯丁这么说，其实加尔文起头也是这么相信。好了，那么当他这样说以后，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千禧年呢，是借着福音已经在地上开始了，所以等到这1000年完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回来了，你懂吗？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观念，就主耶稣是公元0年诞生的。其实我们在主耶稣不是公元，是公元前4年的时候。那么但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这个大家的观念是公元0年的时候主耶稣诞生。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千禧年根据这个理论的话，就是说，那么福音的世界在地上已经有1000年，这就是千禧年，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100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主耶稣来了。所以这个说法就是普通所说的千禧年后，主耶稣在千禧年后回来的。那么有一般弟兄姊妹，像达维了，像达瓦神学院这一般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没有救了。是主耶稣回来以后，他在地上要建立千禧年、千年国，所以这个叫做千禧年前派，这是一般的说法。 那么起头呢，很多的改革宗旨，我们相信这个谁的说法，相信奥古斯丁的说法。但是后来经过世界大战以后，不对了，这个世界没有可能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坏。尤其世界第一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也是这样。那么大家也知道说，这个这是为什么后来所谓 Neo， 所以 Neo 这个就是像 Karl Barth 这些人起来有原因，也是一样，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觉得本来以为这个人类越来越好，结果不行嘛。所以呢，最后呢，慢慢，现在很多 reform 的人，他们就这个不是后，就是他们觉得这无千禧年，就反正属灵的就是属灵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无千禧年派。那么关于千禧年，有这三个不同的认知，三个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就是因着这个看法，所以有过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1000年要完的时候，那一年结束，主耶稣就回来。所以你看着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尤其前2年3年，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很多人啊就在那个2、3年前拼命的爱世界，拼命的赚钱赚世界。那等到赢得全世界以后，等到就第1000年快完的时候，特别圣诞节，还圣诞节没有到，他们就穿着白衣服就到山上去了，就感觉也是回来。所以你看世界他们也有了，这个主也有了，你看两个都有了。因为在这个以前嘛，他拼命爱，这个他因为如果根据这个预言嘛，那么到时候哎，我现在呢穿白衣，我还是得圣者，那结果呢还是有损失。所以你看，有的人这样，有的人就是生的时候要做财主，死的时候要做拉萨路，两个世界他都要，那这个就不需要进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是都要成就的。那日子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连天上的狮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很清楚了。如果因着以色列复国，你在这里猜想到底主什么时候回来，你要算准确的日子，一定算不准。但那个大方向是没有错。所以明天呢，我们要讲到主的再来。讲到主的再来，当然我们刚才说主回来以前，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前，当然有敌基督出现。那么现在我刚才说过，像这种的事情发生，这几天这种新闻的发生，你才慢慢懂得。你从前对圣经都不大懂得，现在你就能懂得。根据高科技，这件事情是非常就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这次回来时间实在是很紧。那但是呢，我们现在中心是，我们中心就是要让弟兄们知道说，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各项的发展，那就这50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圣经，我们再做一点的解释。我们刚才说过，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这是个简单的说法，或者说这是一个 simplify， 就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浅易的说法，是为了大家简单容易记得。其实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圣经，讲的无花果树，你把无花果树跟牛果的话，你发现它代表四样东西。所以这个四样东西就代表以色列复国以后各项的发展，所以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哪四样我提一下？第一，当然是以色列国，没有问题，代表这个国家。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等到以色列国最富强，在所罗门的时候，个人都要住在自己的，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所以无花果代表以色列国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我详细不去说，我只把答案告诉你。我想，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这些，我们时间不够，我想解释一下就可以了。那无花果树在圣经里代表以色列地那块地。那么这第二点，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无花以色列复国了，但是不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吧？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而最早那些国父们，就是那些西安运动那些要带着以色列人立国的那一班的那些人，他们在他们的梦想里面根本没有想到回以色列，没有，他们只想建国。 因为他们够苦，他们在希特勒底下等等，他们觉得要为以色列找到的避难所，找到安居的地方。所以你去问他们那些拉人，你问那些刚开始他们要创国的那一班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倒是想到有一天如果有可能在阿根廷在那立国，他们就很高兴，根本没有想到要回来。那么英国也这样啊，英国那时候给他们，他们不是有的人说要吵着要回来吗？他们后来是这样说，好，英国说好，这样吧，你们这个变中共变成火药库，他说我只求你们这样，你们要复国好不好？那可以，我们英国在非洲有很多的殖民，尤其是乌干达，你们把乌干达拿去好了。所以第二个，你想想看呢，这些人呢几乎也愿意接受啊，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就不照着圣经的预言嘛，照着圣经的预言，以色列人不光要复国，而且一定要回到他的土地上复国，这个才算的，你懂吗？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什么意思？神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表示他们不光是亡国，而且失去他们的土地。所以在这个什么圣殿山上两座的清真寺，他们许多的地方就给以实玛利人后裔拿走了，给了别人了，他们反而漂流在全世界各地。那么什么叫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就是有一天神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就带回来，一点都没有错，弟兄。以色列复国以后没有多久，以色列就从全世界104个国家回来，包括纽西兰，也包括中国。你知道吗？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去吃饭，你比方说，假定说大家到到什么耶路撒冷吃饭，你到中国饭店去吃饭，你不要问那个老板姓谁，一定姓赵。为什么姓赵？很简单的，因为这些人是1948年以后他们从开封回来的。那么他们怎么跑到开封去的？他们就是因为也是到处流亡嘛，我们讲过到处漂流，后来飘到中国，飘到中国。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中国的皇帝姓赵，所以他们通通姓赵，通通姓赵。但是你看他们是照片，鼻子很高很大，那根本不是汉人，绝对不是汉人。他们刚刚到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这中国人搞不清楚，中国人。就叫他们亲回回，为什么亲回？因为他们很多地方不吃猪肉，很像回教徒，所以叫他们亲回回。而且他们的这个聚会地方，他们不叫会堂啊，他们叫 synagogue， 他们叫清真寺，他们的会堂也叫清真寺。那么他们用毛笔啊，也写抄了希伯来文圣经，所以这是开封的犹太。那中国人呢，讲不出来到底他们什么教。所以后来他们听说呢，不是犹太人，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祖先不是经过宾威勒，不是大嘴窝一摸，所以从此就再不吃金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就称他们叫挑金教，就把金挑出来。这是他们对他们犹太讲。那么中国这个开封犹太人是好久好久了，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个1948年。所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是以色列复国，也是指着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第二点。所以这是，但是呢，这个他们不是一下子回来的。所以这里所说以色列复国各项发展有关系，这个起头有一个回乡潮，那是大概是1950年代的时候，那么过了40年以后，又有一次回乡，1990年又有一次回乡潮。所以这个呢，就包括在这一段跟以色列地有关系啊。所以主讲这段预言，不光是讲以色列复国，也是讲以色列回到他们故乡去。这是第二点要记住。那第三点要记住的呢，就是这个无花果树也是指着以色列城，以色列只有一座城，叫做城。那个城是造在山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讲到唯一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咒诅无花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后70年，就是根据那个预言，耶路撒冷城完全不一样了，以色列就复国，以色列就亡国。所以根据主耶稣的预言， 这个无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一直到日基满足的时候。所以什么意思？根据主耶稣预言，有一天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等到以色列回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外邦的日期就满足了。所以1800多年，每年他们过逾越节，他们都要彼此祝福说：“但愿明年的耶路撒冷。”这个祷告是每一个母亲教的孩子的祷告。他们婚丧，尤其是结婚喜庆的时候，当新郎跟新娘彼此祝福的时候，他都是说：“明年的耶路撒冷。”虽然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但是我们还是离开我们家乡很遥远。所以不要忘记什么叫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不光指的以色列复国，也是指着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那果然在1967年，在六日战争，那闪电式的战争，就忽然间以色列得回好多领土。就在那一个礼拜之内，以色列人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祷告了1800多年的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怀抱。从此以后，他们发誓，他们立约，他们再也不放走耶路撒冷。不管今天什么样的流派，是 liberal 也好，是自由派的，或者是政治，不管什么样的人，这个一句的，我们再也不能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不要忘记，这是1967年的事情。所以讲到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它的应验不光是1948，也是1967耶路撒冷回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神迹实在说来是个大神迹，你知道吗？根据政治学教授，他们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亡国亡500年以后不可能再复国，没有这个例子，以色列是唯一的例子，唯一的例外。而且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居然能回来。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无花果树也指着以色列变数。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一座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建筑，所以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建筑，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代表的，就是为什么一直在以色列心中？因为它代表神的建筑，所以很清楚。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殿上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看见没有？这个整个的预言意义还在进行。前面三个都预言，我们几乎都看见了。1950年代一次回归乡潮，还有一次1990的那帮人从伊索比亚回来，从苏联回来，这个都预言。1967年耶路撒冷回归，这个也应验，在这些一样的应验。那就是到今天为止，以圣殿山上是两座清真寺，但是根据马拉基的预言，当弥赛亚回来，他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有一座殿已经盖好。所以换句话，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那不光如此，你记不记得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基督要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很清楚的，到了有一天在摩利亚山上，圣殿山上不是两座的清真寺，乃是圣殿要在里面盖起来。所以你把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刚刚好就涵盖了1948年一直到今天的发展。那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就在那个山上，然后将来圣殿能够重建？那么很多人说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你只要动一动耶路撒冷，你动一动你们清真寺，那就是世界大呀，那就是圣战。尤其现在你看看，现在整个的回教势力，你叫一个人不敢随便动一点。其实老实讲，就在这个1967年，这戴阳将军不是吗？就带着一批散兵部队，就来到了这个圣殿山，来到了这个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有人有拉着就劝戴阳将军，他说：“你干脆用炸药啊，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清真寺毁，因为你胜利者了，你把它毁掉就完了。”戴阳将军呢，他实在是一个鹰派，他实在是个带他到底啊。他为着他的子孙，他陷入长安，他想了一个月，什么也没做，他就把钥匙就还给回教当局。他说：“好，你现在可以管理这个回清真寺，但是你有使用权，你没有主权。主权呢，还是在以色列手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暴动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关掉整个的圣殿山，有主权在我们身上。”但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可以使用。所以他们有的不过是使用权。像戴阳将军，他不是不懂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不是不懂得现在世界掌权头，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说用一点的炸药一下就解决了，不就完了吗？你只要没有就完了。而且是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金门要封起来，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是戴阳将军讲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你来看，戴阳将军还是顾到大局，他想说万一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那个一定是世界大战。所以在很多人眼光里面，就是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不要忘记，根据圣经预言，这件事情要发生，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在圣殿身上你要看见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打仗的规定？所以我觉得有的人过这个，就是有的人也就是想的太多了。为什么想的太多了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啊，他们一直以为说这个一定要打起来，其实不一定。那不要忘记啊，其实有的人呢、啊。你记得有一个民能运动委员在澳洲，那么有一次真的放火把那个烧了，但是你烧了没有多久他又盖好了。那么还有一度大家还记得吗？海山就是海山不是有长矛腿飞弹要对付这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祷告啊，说是因为那个飞弹不准的、啊，所以希望是不准，刚好炸在那个清真寺上。结果也没有，其实是没有用的。你发射，你弄完了以后，它还是要可以再盖起来，没有用，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并不表示这个完全不可能。你若根据圣经，有可能，有两个可能。那么这个稍微提，因为这是你从圣经角度你会看，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这样，一个可能就是敌基督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敌基督知道说以色列已经没有安全感，所以到时候呢，敌基督要和以色列签约。那么以色列当然最需要就是敌基督能保证他安全，所以他才签约嘛。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是死亡之约，这是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那么当然呢，因为敌基督那时候是掌权者，而且他能够左右全世界，所以你既然和我签约，我就答应你，你最要的就是希望你有自己圣殿，那么用我的影响力，你可以把圣殿重建。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如果这样的话，当然你不必担心说什么世界大战，那是另外一个局面，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可能，我觉得是非常可能，因为你若根据启示录的预言的话，就是将来啊，在主回来前一定要经过大恐慌，经济大萧条，全世界经济大萧条。那么大萧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呢，根据启示录预言呢，你看麦子要用天平来称，要算粒的，你就知道这个麦子很少。所以麦子需要用天地来称，就表示这是个大缺乏、大短缺。那么那个时候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当然包括什么？包括阿拉伯世界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可能，阿拉伯世界人为了抢救他们自己的经济危机，他们也许会说：“你看，我们不是有三个圣殿吗？三个圣地吗？第一是麦加，第二是麦地那，第三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那第三呢？” 所以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可能会说，那么既然呢，我们要挽救我们的经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把它拍卖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谁出的价钱最高，我们就给谁嘛。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的还有一部分基督徒钱一定会集中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讲好的是拍卖的结果，那么好，我在上面盖，那你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就不会存在问题的。不过我们猜想，可能阿拉伯的世界还会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我们的清真寺用现在最高科技把它运到麦加去，那这个可能就没有可能。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现在天方夜谭的，我们到过纽西兰，我们亲眼看见一栋大房子从一条街搬到另外一条街去了，这不是完全不可能。那怎么发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但是你从这里你就知道，主的话一定要应验，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就可见圣殿已经在圣殿上是要盖好了。那么到现在很多的很其实呢，关于那个盖圣殿那个是什么根基已经，那个磐石已经预备好了，还有如果将来真的要重现圣殿，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包括金灯台，现在的金灯台模型弄好了，不是金子，因为真的金子马上第二天就不见了。因为那个真正是金，全金是一片金打下来，那个金灯台是1000万美金一台，所以除非是弥赛亚来了，他们才临时很快的就变成金的。所以圣殿里面种种，包括色克勒，包括你进去要。那个铜板不是每个人半时刻的，这些通通预备好了，蓝图啊各方面，那个完全照着圣经一样，他们可以把圣殿重建起来，连祭司都训练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你做医生，就希望你4年毕业或者8年毕业后，你可以找到一碗饭碗吃。那这些人呢，做了祭司，8年以后圣殿不一定重建了。所以现在他们推开窗子看那个还是回教师，所以这些年轻人真是傻瓜，他真的花了8年的功夫，做了那么多的这个，花那么多功夫，结果毕了业就是毕业那天，就是他失业那天呢。除非那天主就回来，你看见吗？只有主回来能救这些失业，但是以色列犹太人，以色列已经预备了这些傻瓜，他们已经把所有可能的祭司都找出来了，所以他们说等到主耶稣回来，弥赛亚回来，他们说他们要告诉弥赛亚先生说，那你所有在祭司的名单都在我的手里，那一点都没有，他们这些通通预备好了，万事俱备去前东风，那个东风就是主的脚才能当成什么。但是就是你知道说不管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是很认真，真是很傻瓜，但是表示说他们的的确确非常尊敬他们所看见。所以从1948一直到今天，你看你整个的发展就是往这个发展。那么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个最近一直很紧张，很紧张，很简单嘛，就是你记得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是谁呀？你记得吗？起头不是 Clinton 跟阿拉法特要谈吗？什么都谈判了，如果那个谈成功当然就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因为夏龙他就跑到圣殿山上去，所以后来就局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谈判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谈判里面呢，阿拉法特其实他们谈得很愉快，也几乎进入成功的。那么这个快进入成功的时候呢，有人计算好了，其实呢，这个以色列已经答应这个阿拉法特，把97%的土地还给他，那这个太成功了，你能够打逼着你打仗失败了，结果你接着谈判能够要回90%，这个体现没有好这么好的。这么好的这个条件，所以按理来讲呢，阿拉法的应该马上答应，他没有答应，他多了两个条件，就这两个条件就搁浅了。那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一个条件就是，我这个条件什么？就是说， 以色列复国，不是不是复，就是阿拉巴勒斯坦复国的话，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其实这句话是大家太紧张了。其实阿拉法特有个底线，不是没有底线，但是表面上在台面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然后呢，我要让耶路撒冷做我的首都，这是他谈判。但其实他有底线，不是没有底线。为什么没有底线呢？他可以谈，但是他最后呢，他可以最坏可以退到他最后的底线。那么这个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你知道吗？今天的耶路撒冷广泛来说，旧城是耶路撒冷，新城也是耶路撒冷，还有橄榄山也是耶路撒冷。而橄榄山的后山有个伯大尼也是耶路撒冷。其实他们老早想好了，就是最坏最坏，他们要在橄榄山的后山伯大尼那里做他们的首都，也叫耶路撒冷，讲起来也很好听啊。但是不是几座旧城拿回来说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这是很触动人敏感神经，所以这个没有谈成。那么最严重的是，他说我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要把圣殿山给拿回来，因此我要把主权拿回来。那第五呢，这个就可见。这个怎么谈都谈不来。后来他们谈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他们讲以色列说这样好，那么这样好不好？讲到圣殿山的时候，这样，凡是这个清真寺平台以上的建筑物，包括清真寺，还有呢，包括所有一直到太空，这个通通是谁的？一直通通是阿拉伯的。那么以色列人只要这个平台以下，一直到地心，所有的部分都是以色列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当然有道理的，因为以色列人和专家相信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说，这个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一定有个通秘密通道，因为所罗门知道很清楚耶路撒冷很容易沦陷，所以等到万一最重要关口的时候，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约柜啊，可以有地方可以躲藏的，所以以色列人相信说约柜呢就藏在地底下，而且也相信说摩西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旷野漂流，然后呢那些帐幕啊那些器具，他们说多半也留在地下，但是这个谈判也没有成功，你看见吗？所以第二次呢，你就可以知道，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这个谈判，现在又有第二次谈判，现在是布希也要这个。也要卸职了，然后呢，现在也希望有另一波的谈判，所以为什么这一年可能比较安定？因为希望明年呢，应该有一些结果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一直到今天，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因为这个谈判破裂以后，那么然后就有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然后你看这个世界有一个这样的局，然后后来。那么就是主要要事变，那么这个，那么兵马等等这些就来了。所以当这些事情发展以后，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当然都跟这些都有关系了。所以综合起来说，讲到以色列复国以后的各项发展，那么第一是讲到国家加入圣殿，果然是1948年，然后讲的回乡是两个回乡潮，一个是1950年代，一个是1990年代。然后呢，讲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城，就耶路撒冷城，1967年果然回来。那么现在焦点还在这些地方。那么最后呢，一直要等到我们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圣殿要在圣殿上重建。所以这个是一直到我们的主回来。那么明天晚上，明天下午呢，我想我们要来看第三个主题，就是主耶稣的再来。那么讲到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今天早上的两下午所讲的应该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大体来看，在我们主回来以前，那么会有什么样事情的发生？那么还有我们应该怎样的很好的我们主回来？那么这个我想等到明天，我们低头来讲。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适用好用，就感动我们，也深入我们心， 是吧？也不让仇敌偷取这些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也给弟兄的忍耐。我们也特别求你，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今天主日不只让弟兄姊妹能在这一同聚会、一同敬拜你，但是也用下午的时间，主啊，你能够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这里预备好迎接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Thank you.